好，我们看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哈，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在新约一百四十二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再读一遍，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好，我们一起在一边祷告哈。主啊，孩子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真的是你的心意成就在这个教会里边，是吧？主啊，求你帮助啊孩子能够明白，啊也帮助你的教会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一起走进你的心意里边，走进你伟大的心意里边。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主啊，也让我们里边充满了你的力量。主啊，求你啊，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完全的，主啊，认识你，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主啊，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主啊，都是蒙了你恩典的，一个也不失落。主啊，愿我们在永世里面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上次有讲到过积极生活的原则哈，上次讲到一，那我们今天再用这段经文讲二哈。今天特别要注重在上次我们讲的是这个第十二节的第一段，就是在指望中要喜乐。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注重在讲，就是在患难中要忍耐。有一天呢哈，我走到这个街上哈，去教学生的时候，那个是在 Wilshire 上面哈，我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在美国不太容易找到那么多的人哈。走在街上，有很多人是在坐车的，有很多人是开车的，也有很多人是骑脚踏车的，也有很多人在走路。那么我走在那条路上，我心里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想。当我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差不多，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差不多，都有两个手、两个脚、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外表看起来都在忙碌，但是我心里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念，就是我到底与所有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是我当时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念。弟兄姐妹，你也要问一下，当你走在这个世界里边，当你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和许多许多的人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我们都要工作，我们都要开车，我们都要吃饭，我们都要睡眠，我们也都要买房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与世上的人最本质性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当我那天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有许多是同样的东西，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行走，都在工作，都在忙碌，都在为家庭为生活在奔波。但是我心里面在想，我与这世上的人这么多的人，我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当你看到这样茫茫的人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有七个答案，我觉得这七个答案是非常重要的答案，讲到了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群人，我们里边有上帝的生命，永生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的生命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在圣经里边，我们被称为我们是圣灵的殿。第二个不同，就是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的，永生的人，我是永生神的儿女。第三个不同，就是我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当我走在那街上，我就发现我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我与上帝是有交通的，我与上帝之间是没有拦阻的。 第四个不同，我觉得我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我知道我人生的方向，我知道我人生的归宿，我知道什么是存到永远的，什么是暂时的，我知道我为什么而活着，我有一个永恒的目标。这是第四个不同。第五个不同，我里边有从神而来的那个属天的火焰，属天的能力，神的大能在我身上，在我里边。这个能力让我与世界不同，与世界的潮流能够对抗。第六个不同，我里面有一种倾向，我渴慕属天的，渴慕永恒的，渴慕圣洁的，渴慕与神同住。这个渴慕让我追求属天的生活，神的能力让我活出属天的生活。第七个不同，我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人。所以那天我觉得，我们虽然都走在街上，弟兄姐妹，你每一天你开车在街上，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是与世上的人非常的不同的。而这些不同，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所以带出了今天我们积极生活的原则的第二。正是因为我们外表看起来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里边本质性的东西却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同的，生活是不同的，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中也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基督徒在患难里边是与所有的人应该是不同的，基督徒在患难中应该是大有盼望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段经文前面讲到了我们与世人的相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都要工作，我们都要娶妻生子，我们都要生活，我们都要奔波。所以主耶稣说，我将这意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前面的部分讲到了我们和世人是有相同的地方，我们都要生活，我们都会经历到生老病死，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世界上带给我们的苦难。但是后一段圣经讲到了我们这与世人的不同，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前面讲到了我们与世人的相同，我们都会有苦难，后边让我们知道我们与世人的不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与世人不同的，所以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反应也应该是不同的。当我们面临人生有患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不同的，我们的生命带出我们生活里面不同。因为主耶稣说，他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让我们与世人不同，因为我们的主胜过了世界。而这一位主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边，这一位复活的胜过世界的神今天就住在我们里边，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不同。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讲到基督徒在患难中的忍耐也应该是不同的，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应该是不同的，我们在患难中的忍耐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反应呢？我相信是非常消极的。但是当我们今天认识了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的忍耐也应该是不同的。我们在患难中的忍耐不是消极的，不是无可奈何的，而是有意义的，有永恒的价值的，有属天的意义的。 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在患难中忍耐呢？弟兄姐妹，你在患难中忍耐吗？啊，你忍不忍？还是我们一患难我们就马上开始抱怨？我看最近我就常常开始抱怨，所以今天道先应该讲给我自己哈。我们在患难中为什么要忍耐？我在想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儿女遇见任何的患难，任何的事情都要经过神三层的过滤，一个是神的慈爱，一个是神的智慧，一个是神的主权，我们都会经历过这个三层的过滤，所以我们就会明白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经过了三层的过滤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必定有上帝的美意的，他要叫我们得益处，因此每一个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神很清楚的目的的，所以我们会忍耐，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特别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患难里边我们知道是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在患难里边忍耐，我们在患难里边我们就看见神的目的，我们就在患难中看见神的手，我们就在患难中看见神要给我们的益处，因此我们忍耐。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神做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当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家乡去到迦南地的时候，整整25年他生不出孩子来，可是你会发现问题就在于在这25年的里边他完全不知道神到底在他的生命里边到底在做工在哪里。所以圣经上讲哈，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是按照血气生的，但是生以撒却是按照应许生的。其实在这25年里边，当亚伯拉罕最后生出来了以撒的时候，他在回头看的时候，他看到神在所有的这25年里边，神在他身上的目的，神在他身上的手，神在他身上要他得到益处。那个益处到底是什么？就是当他和撒拉都已经生不出来孩子了以后，那个时候神仍然，神的应许在他的心里边仍然是不破灭的。神跟他说，你要生出来的孩子，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多。撒拉已经没有办法生孩子，亚伯拉罕已经没有办法生孩子，一个100岁，一个90岁，但是那个应许在他的心里边让他知道神所应许的必定做成，所以在他100岁的时候他就生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在患难里边一直忍到后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目的，亚伯拉罕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手，亚伯拉罕也看到了神这是25年里边在他身上让他得到的益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忍耐，很多的时候我们忍不出来，我们不忍耐，我们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生出一个以实玛利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正是因为我们明白神在患难里边是透过他三层的过滤，他的慈爱的过滤，他的智慧的过滤，他的主权的过滤，我们知道临到我们身上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神一个永恒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忍耐。当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就看见神的手，我们就明白神的目的，我们就明白最后得着上帝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给我们的益处。所以保罗说，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哎呀，何等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认识主，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来反应呢？怎么反应？
有人欺负了你，你会怎么反应？你唯一的反应就是，哎呀，这个人好坏，找一个机会最好他出去被车撞了。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这样。但是当你成为神的儿女后，你会发现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都经过神的过滤。既然经过神的过滤，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神的目的，有神的作为，有神的意念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忍耐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慢慢，你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你会看见神的目的，你会看见神的手，你会最终得着在这忍耐里边神要做工在你身上那个最终的永恒的无价的 priceless 的那个益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姐妹，你在患难中喜乐吗？你可能也许以前不喜乐哈，我们都一样。但是当我们明白神要做工给我们永恒的益处的时候，我们忍耐就是积极的，我们就会欢欢喜喜。因为保罗说，他说知道患难就会生忍耐，忍耐就会生老练，老练就会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觉得哈，服侍主确实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口中就会常常的抱怨，常常的发怨言，常常的不明白神的心意，常常的非常的消极。但是当我们明白神三层的过滤，他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有他永恒的旨意，有他永恒的心意，你看见神的手，你看见神的目的，你看见神最终要给你永恒的益处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忍耐就变成了积极的。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遇见患难我们会叹气，对不对？我们会愤怒，对不对？我们会着急，我们甚至会喝酒，我们会抽烟，我们会打牌，我们会打架，我们会逃避，我们会抱怨。如果我们软弱一点，我们发疯，我们无奈，我们甚至自杀或者杀人。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知道神允许患难临到我们，是经过了神三层的过滤，他一定有他清楚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忍耐，在忍耐里边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目的，在忍耐里边我们看见神的手，最终我们会得到神量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益处。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忍耐的原因不仅我们明白神的目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神正在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他正在做工的时候，所以你要忍耐。我听说有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这个剪头发哈，这个是我听一个牧师讲的，他说小孩子剪头发那价钱很贵，比大人还要贵好多。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坐在那边，他没有办法忍耐，哇，他一直在动，所以那个剪的非常不容易剪，那个有很好的技术才能剪。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就好像有点像我们。当神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要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益处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目的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动，我们一直不能忍耐。所以第二个忍耐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明白神的目的，而且我们知道他正在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正在修剪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耐。第三个忍耐的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等候到神的工作来成就，等候到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所以你看雅各书哈，新约的雅各书，他说忍耐也当成功。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忍耐也当成功。弟兄姐妹，那个意思就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忍了，但是没成功，没忍到底。 就好像你太太骂你哈，你忍到后来不行了，我忍了你三次了，啊，就发作了，就有点像我，你知道，最后发作了，你看我发现有没成功，忍耐也当成功，弟兄姐妹，当你的弟兄骂你的时候，你也要忍耐，忍耐要忍到成功，你知道吗？当你的小孩正在发作，你要忍耐，忍耐到要成功。然后呢，雅各说什么？他说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哎呀，这几个字哈，成全完备，大家跟我一起讲，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八个字只有在忍耐里面才能做成的，没有在任何舒服的地方能够做成的。他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就是你神一直做工在你的身上，你一直在那里定义的要来遵从他，定义的要来顺服他，最后神做成的时候，他看你是一个成全的，是完备的，没有缺陷的，毫无缺陷的一个美的神做成的一个工具，一个作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忍耐，是我们一定要忍到神的工作成就，神的旨意成就，一直要忍到神做成了他伟大的工作。第四个要忍耐的原因，是最终神一定让我们看见他的旨意，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觉得亚伯拉罕没有办法明白，在这25年里面，虽然神给了他应许，而且多次的给他应许，神向他显现，带他到外边，他说：“你看整个的天空的星星，你看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给了他这么清楚的应许，但是这25年里边，好像他就不明白，神到底在训练他生命里面的哪一个部分。只等到25年以后，他才明白神一直在训练他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弟兄姐妹，如果亚伯拉罕和撒拉很容易就生出孩子来，那就不需要信心了，对不对？神要训练他信心，就是很早就给了他应许，但是他们就是生不出来。刚开始肉体还能生出来的时候，就是生不出来，最后到肉体都生不出来，两个人完全老迈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完完全全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之上。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已经死了，耶稣说我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信心。信心是对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的一个坚持，一个回应。所以当亚伯拉罕完全生不出来的时候，25年了，神跟他说明年以撒要生出来，结果第二年以撒就生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神一直在训练亚伯拉罕，让他最终看见了神的美意，看见了神的目的，最后明白了神给他的益处。今天亚伯拉罕成为了信心之父，是所有因信称义，所有的人历世历代亿亿万万的基督徒，我们属灵的信心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姐妹，这些都要我们在忍耐中你才能够明白，在忍耐中你最终才能够看见，在忍耐中最后你才能够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患难中忍耐，最终我们看见神的手，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益处。下面我想分享一下哈，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许多伟大的圣徒，他们在患难中忍耐，
因而看见了神的目的，看见了神的工作，看见神的手，看见神最后要给他们的益处。我相信哈，如果你去查好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患难里边神要给他的儿女的益处是很多的。我总结了一下哈，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患难是让我们回转到正路上来，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患难是对我们的提醒，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患难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重永恒。但是今天啊，我想特别的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保罗这一位圣徒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经历患难，神要在他身上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再往后翻哈，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在新约的163页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第七节开始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在新约163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抚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看好，在保罗这一位伟大的圣徒的身上，你会发现患难带给保罗一个益处，最后他得到的益处就是他明白有一个属灵的真理和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真理和属灵的原则我叫做难处大恩典更大。大家一起跟我说哈，难处大恩典更大。大家再讲哈，难处大恩典更大。你会发现神常常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你会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中的难处，比如说老板很差，或者是工作不顺利，或者身体不好，或者经济上有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一切的一切，神的儿女祷告了，祷告了很多次，但是神并没有拿走那个难处，这个难处最后好像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根刺。但是最终神让保罗明白了，保罗也是为这个刺祷告了三次，神最后让保罗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个最终极的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难处大，如果神没有挪走这个难处，他说难处大但是恩典却是更大的。我们可以想象哈，保罗在那里祷告了，保罗在那里忍耐，但是终于神给了他答案。所以在这个患难里边，在这个忍耐里边，保罗看到了神的目的，看到了神的工作，他看到了神的手，他也看到了神给他生命里边的一个益处。所以今天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经历得到。你会发现保罗的难处，在上帝给他的答案里边，你会发现那个难处成为了保罗躲开自己致命伤的一个地方。兄姐们，你有致命伤吗？我没有致命伤，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致命伤在哪里？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有没有致命伤，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致命伤在哪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躲开我们致命伤的地方。你会发现神给保罗这个难处成为了保罗躲开自己致命伤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保罗实在是非常非常属灵，非常非常爱主，非常非常忠心，但是保罗有一个致命伤，就是神给他许许多多的启示， 他是一个大大明白基督奥秘的人，保罗自己也说我是非常明白基督奥秘的人，但是他的致命伤在哪里？致命伤就是他非常有可能他会成为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所以神给他了这个难处以后，保罗的难处就成为了保罗躲开自己致命伤的一个地方，主永远遮盖他的一个地方，也成为了主永远扶持他的一个地方，也成为了主永远又与他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成为了他永远经历恩典的一个地方，也是保罗永远认识恩典的一个地方。他永远藏在那个地方，他藏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成为他永远有基督的能力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成为他永远喜乐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说，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那个刺一刺他，他马上就谦卑了，他马上就住在基督里边，马上就有基督的能力在覆庇他，马上有基督无比的恩典临到他，马上就刚强，马上就得胜，马上就喜乐。所以虽然有刺在那里，是一个基督恩典和盼望的一个地方。哇，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到神如果加一个刺在你的生命里边，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如果他不是来提醒你，他不是让你回转，他不是让你的生命里边有回转归向他的这样塑造的话，他就是要在那里让你经历难处大，恩典更大。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怎么看？保罗看的时候，他说那个是他一个遮盖他的地方，主在那里永远的扶持他，主在那里永远与他同在，在那里他经历上帝的恩典，在那里他认识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永远够他用的，他永远在那里藏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地方，他永远有基督的能力在那里，他永远在那里喜乐。我有次读过一本书哈，讲到这个纽约有一个教会叫布鲁克林这个会幕堂，有一个牧师，他的牧师，这个牧师呢，他的大女儿哈，有一段时间交了一个男朋友，哎呀，他说这个男朋友啊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他说是所有的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交的一种男朋友，结果被他的女儿给交上了。结果交完了以后呢，这个哎呀，这个女儿就越变越悖逆，悖逆到一个地步啊。刚开始这个牧师好用这个言语来骂他没有用，后来恐吓他也没有用，后来用金钱控制他也没有用，所有的办法都没有用。终于有一天，她的大女儿和她的男朋友离家出走了，从此以后渺无音信，完全找不到，不知道她在哪里。这个牧师他说，每一个星期天哈，他说他开车去教会的时候，他的教会非常大，主日哈有好几堂的礼拜，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开车，他说他在车里面就一直在哭，眼泪一直流下来。他说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说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服侍，他说早上有那么多的服侍，那么忙，他说怎么样你能够服侍，他说多少的祷告，多少的在神面前的祈求，好像神都没有听见。接着他讲一句话，他说但是上帝总有办法让我能够撑过那个早上。哎呦，这句话真是宝贵啊。他说不管他的心情多么低落，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悲伤，他说但是每一次上帝都有足够的恩典让他服侍，他就明白那个服侍不是他的，那个服侍不是靠着他的，那个服侍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上帝自己在做他自己的工作。结果时候到了，有一次在祷告会里边，所有弟兄姐妹为他的女儿祷告，结果第二天早上他的女儿就回家了。
他女儿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情就问他的父亲，说父亲，昨天晚上谁在为我祷告？然后他爸爸就知道前一天晚上的祷告，撒旦彻底的败落。他的女儿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在梦里面一直不断的掉向深渊，那个深渊越来越黑，好像掉进地狱一样，在那个极度恐怖的那个境界里面，突然有一个手把他接住了，然后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孩子，我永远爱你，就把他带上来了。所以他醒来了以后，他就决定回家了。看到他男朋友住在一个旅馆里面，他醒来的时候他就打包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已经在家里了。然后呢，这个牧师早上正在刮脸，正在刮胡子的时候，他的老婆冲进来了，我们的女儿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这个许许多多神的儿女都会经历到，就是难处大，但是上帝的恩典是更大的。我们在一个极大的难处里边，神在那里遮盖我们，神在那里与我们同在，神在那里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神在那里让我们藏在他的里边，神在那里用他的能力来扶庇我们，神在那里让我们在极度的好像软弱里边他自己做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盼望，这是神在保罗身上做的一个工作，患难带给他明白难处大恩典更大。我一直再讲一遍，难处大恩典更大。第二个，我相信神让我们经历患难是让我们有足够的生命力。我前段时间哈在听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点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宝贵。他说患难让我们有足够的生命力，足够的生命的深度，来承担神要给你的，给我们的生命里边的那个使命。我再讲一遍，患难让我们有足够的生命力，足够的生命的深度，来承担神给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人生的使命。你看哈，这个牧师讲的，他说扫罗在作王之前没有受过什么患难，对不对？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扫罗在40岁作王之前没有受过什么患难。因此后我们发现扫罗没有足够的属灵生命来承受作王以后的权力，成功打胜仗，众人拥戴，发号施令等等，所有带来的那个属灵的冲击力。结果他属灵生命在作王以后就完全的垮掉了。保罗看人，保罗讨人的喜欢，保罗不敬畏神，保罗不爱神，保罗贪财，不是保罗，扫罗看人讨人的喜欢，不敬畏神，不爱神，贪财，抓钱，嫉妒，凶杀，交鬼，不跟随神，所有的这些生命里面的黑暗全部都跑出来了。所罗门王你会发现也是同样的，所罗门在作王之前好像也没有经过什么患难。所罗门是那么样的有智慧，那么样的成功，神那样的祝福他，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些财富、权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有的这一切开始慢慢的腐蚀这个所罗门王。同样的，大卫王，神大约用了10几年的时间来磨练大卫王，让他从一个杀死哥利亚的勇士成为了一个生命上成熟、品格上成熟、各方面都非常成熟的以色列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患难带给我们生命里边是有足够的生命力、足够的强度、足够的生命的深度，
让我们来承担神要给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使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中国人的话也是讲得好，天如果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苦练他，对吧？苦练其筋骨哈。你会发现神是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足够的强度，足够的深度，你没有办法承担神要在你生命里边所给你的使命。约伯神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年里边哈，神给约伯完全是在下猛药，好让他不再活在律法里边、恐惧里边、自我里边、自义里边，而是约伯完全活在神的无限的恩典里边。他虽然有那样多的财富，但是约伯成为了一个亲眼见神、完全自由释放的一个人。约瑟，神用了大约13年的时间来磨练他，好让他能够承受幕后神要借着他带出来的工作。摩西，神用了40年的时间，让摩西的生命在神面前完全的被折服了，一点肉体的骄傲都没有。弟兄姐妹，如果神不这样熬炼我们，我自己在想哈，如果神没有这样熬炼，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王，我们有没有可能还继续的服在神的手下？当我们带领300万人像摩西一样，我们会不会谦卑呢？还是马上我们为自己做一个轿子，只听见轿子上那个人喊停啊、起啊、走啊，那个轿子上那个人在上面喝葡萄酒哈，喝啤酒吃牛排，带领300万的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侍奉。所以弟兄姐妹，患难是让我们能够承受永恒的一个冠冕，让我们有足够的一个深度、生命的强度来承受神的工作。我非常感谢主，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有很多患难，所以就骄傲不起来哈，常常，对不对？弟兄姐妹，你骄傲得起来吗？啊，有没有骄傲得起来的？人是这样，你会发现神随便使用你一点，你整个的心态、你的所有的态度、你里边的感觉、你怎么看自己，全部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哎呀，我就有的时候我很担心远牧师，你知道吗？你一上远牧师的那个博客，你看底下那些粉丝哈、留言哈，都是哎呀，远牧师啊，你的讲道对我帮助太大了。远牧师啊，盼你早日来温哥华。远牧师啊，哇，这全部都这样的。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哈，刚开始很谦卑，听多了哈，远牧师，远牧师，远牧师，哎呀，你知道我们的心哈，最后就飞到天堂去，每天想着远牧师啊，那边在呼召，那边在呼召。人是非常非常容易骄傲的人。如果别人说你领事领得好，你知道你所有的感觉、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自我认识、所有的自我态度、自我的欣赏度完全都不一样了。我们要深深的在神面前学习谦卑。骄傲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罪，任何的骄傲都会带来不合一，都会带来顽梗悖逆。扫罗王就是这样，他最后骄傲带来的悖逆顽梗，神就把他废掉。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当别人有很美好的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心里边切记，我们什么都不是， We are nothing。主耶稣的话永远要在我们的心里边成为我们一生里边永远的一个刻在我们心里边的话，离了我你什么都做不成。多少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不明白我们已经骄傲了，我们已经狂妄了，你知道吧？ 所以患难常常让我们回到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最近老用远牧师哈，我这是比喻哈，我相信远牧师是很谦卑的哈，现在我怕远牧师有一天知道的话，这真是太不好了。但是你要了解，当所有的人都说你好，都说你成功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自我的观念、怎么看自己都会改变的，对不对？如果今天世界上没有镜子，没有人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但是有一万个人都跟你说你长得好漂亮，你觉得你长得漂亮吗？你一定会觉得你长得漂亮，对不对？所有人都觉得哎呀你长得真是太美了，你一定会觉得你漂亮的。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当别人所有的都是正面的回应的时候，你对你自我的观念，你对你自我的理解，自我的定位全部都变了。所以很多时候回到家，老婆跟你说你什么都不是，你突然就从天上崩掉到地上，哇，所有的观念焦距全部都调整回来了，哎呦发现哎呦正确了，感觉喜乐了，哎呀对了，现在对了，知道自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很软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知道自己只是被上帝使用的一个人，你会发现突然心里边好平安，好喜乐，好清楚呢，看得好清楚。你老婆就是你的镜子，属灵的镜子。所以弟兄姐妹，患难让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深度来明白我们是谁，患难让我们有足够的属灵强度可以 resist 那些 temptation， 人们的称赞，任何的 temptation。 属灵的患难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让我们永远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的眼光永远是看重永恒的荣耀。所以那个刺常常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可能是最强的地方，谁要在那里放一根刺。第三个，我觉得患难带给圣徒极大的祝福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新约的201页，新约201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32节开始读。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哎呀，我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明白，在这里神给他的儿女一些的患难到底目的在哪里。这些都是神手中最宝贵的器皿，都是神手中他最爱的儿女，但是神允许一些患难临到他所挚爱的、他宝贵的器皿的身上，原因何在？我总结出第三个，就是患难可以激发我们极大的属灵潜力。我再说一遍，患难可以激发我们极大的属灵潜力。我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母亲。 这个我母亲哈，小的时候我不太认识她，因为我十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去音乐学院了。后来呢，来到美国比较大以后接她来，我就发现我母亲哈过的日子越来越好。后来呢，这个我弟弟呢在北京呢住在一个别墅里边，哎呀，他就去了北京住在别墅，那家里边啊，那简直是非常好的条件。这来到美国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母亲哈越来越不像他以前那个人。我记得我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他要上班，然后呢又要洗我们三个儿子的衣服，三个儿子每天在泥里面爬，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他要洗衣服，他要做饭，他要织我们的毛衣，缝我们的棉裤，然后半夜还为我抄谱子，挑灯夜战。然后呢，我们生病了，他要带我们去看病，回到家还要改他学生的作业。哇，那个人哈，那个所做的工作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弟兄姐妹，曾几何时，非常美好的生活，哎呀，我觉得我母亲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好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里边属灵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弟兄姐妹，你忙碌不忙碌？神很多的时候把你放在一个非常忙碌、非常有压力、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里边，神要把你里边的那个属灵的能力，他要激发出来。就是一个女人哈，一个这么瘦弱的一个女人，她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边，她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这是好像今天一个人在美国完全不能想象的，真的不能想象。你看我儿子还没到十二岁，每一天多么好的生活，他跟我说他想退休了。哎呀，我看着我儿子，我真说儿子啊，你真的是，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呢？他说 I want to retire， 他说每天去学校太累了。哇，去学校，我开车送他去，他在那里这个学校多么幸福，对不对？还有玩，对不对？还有午餐。他要退休了，哈哈，弟兄姐妹们，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如果他要把你放在一个非常忙碌、非常有压力、非常甚至有些艰难的环境里面，弟兄姐妹，他要让把你所有里边上帝在你里边的那个属灵的潜力，不是我们属肉体的潜力，而是属上帝的能力，那个潜力全部都要激发出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你看这些圣徒，他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说什么？在第三十五节，他说他们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在那么艰难的敌众我寡、那么悬殊的情况里面，完全不可能得胜的情况里面，他说因着信被激发出来那个属灵的力量，他说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他说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把他的儿女，他所宝贵、他所挚爱的这些人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边，把我们属灵生命里边所有的潜力都激发出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你看啊，这个星期好，我忙的简直是，这个星期昨天是所有我的学生考题，这个突然发现哈，这个医院里这个小孩都不懂呢。哎呀，我就每天晚上给他们补课，星期一补一次，星期四补一次，上个星期天又补一次。哎呀，真的是焦头烂额，我都觉得我心脏都快不行了。哎呀，那个忙到， 到星期六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主啊，我要把他们全部交给你，主啊，我不能再这担他了。然后呢，他们在里边谈，我就在这外边听圣诗，拿着我那手机呢，听圣诗。然后有一个学生说：“老师，你为什么老是听圣诗呢？”那个妈妈就说了：“老师比你压力还大，所以他要听圣诗。”哇，非常痛苦，多少的感觉身体也不太好，这个星期。但是我深深的明白哈，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觉得你没有办法了？你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神跟你说你里边还有潜力，你还可以挖出来。神就是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边，你可以在那个环境里边展现出神儿女特有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就是你可以在非常忙碌、非常压力大、非常困难的里边，你还是能够在那里展现出你极大的里边那个属灵的能力来。结果那个我们那主席晚上就打电话来了，有个电话录音，他说：“陈潇，你不用担心，你所有的学生都考过去了。”哎呀，我才松了一口气。所以你一看到神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极大的压力里边，在你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保罗也说，我在我没有指望的时候，好像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时候，我们是必定死的时候，我们靠着那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靠着他。所以他说，我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边，我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患难吗？神要把你放在那个患难里边，是要把你属灵的潜力都能够激发出来。神要把我们里边那个老鹰的那个属天的那个翱翔的那个高贵的充满力量的生命，它要激发出来，是要透过患难的。神要把我们里边那个得胜的生命，那种得胜的那种气息和品格，对得胜的那种渴慕，在患难里边要激发出来。神要在这个里边把我们属地的那种软弱，属地的那种邪情私欲，属地的东西它要磨掉，把我们属灵的那种极大的能力在患难里边激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你会像一个鹰一样在天空里边翱翔，在属灵的天空里边在翱翔，你才真正的了解上帝的目的何在。他要让你成为一个属灵的得胜者。你在那个属灵的高原上，在那里翱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目，你注视的是那位得胜的基督。我们的眼目注视的是那个属天的荣耀，注视的是属天的宝座、属天的冠冕、属天的自由和属天的释放。你会发现我们地上的软弱、地上的残累、地上的一切的价值观念、地上的苦难、地上的邪情私欲、地上的失败、得失利益，没有办法再影响我们了。我们就开始在那个属灵的高峰里边，在那里翱翔。我们不再惧怕，不再软弱，不再沮丧，不再看重地上的，我们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以赛亚书第四章他说，你们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成就这些事情。在患难里边，这群人成为了那个时代信心的榜样。在极大的患难里边，他们的信心成长起来，属灵的潜力完全的被激发出来，因着信心就激发了极大的属灵生命的潜力，行出了许多荣耀上帝的伟大的工作。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是一群不同的人。你还记得我前面讲的那个七个不同吗？你是不同的，所以患难会激发出你里边属天的不同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姐妹先为自己祷告哈，自己祷告，盼望你今天今年是如鹰。